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我的声音已经够大了，大家会听到了感谢神他的恩典给我这段时间在两个地方的特会中间，我可以到这里来跟你们交通所以这里最后的在英国，然后会到荷兰去但是想到 Southampton 呢，南普顿呢，就想到弟兄姊妹们，也想到好吃的东西也在你们当中你们的爱眼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特别是弟兄姊妹的甜品我不会忘记的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有机会彼此的激励在主里面本来我只是想到撒桑盆来就是拜访你们你们有什么聚会我就参加但是弟兄们呢就要我交通信息，所以我就信服所以在主里面等候呢主给我们给我有话要交通有两句话在我心里头我就想跟大家交通的请大家打开新约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开始在这个地方有两个说话第一个是四十一节的他说看呢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在四十二节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两次的聚会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叫我们思想这两句话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你就会看到那个背景了所以现在呢从38节看到42节请大家听我读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现在看路加十一章是同样的一段话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十一章二十九节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章二十九节开始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时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两段经文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再注意吧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可以彼此的相交但愿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早上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你给我们大家有相交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的同在求主按照圣灵的给我们你的话可以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叫我们的心和心思可以更转向你叫我们注意做末后世代的你要我们所注意的事情我们将这段时间交给你求你的同在求主你的恩典 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当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我们清楚主说的两句的话，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主说这两句话。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耶稣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在邪恶云，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如果求神迹，只有一个神迹，是约拿的神迹。我们看到主是这样回答，不是一个偶然的回答，因为之前呢，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因为他们到主的面前来问主，他们说，夫子，我们愿意你献个神迹给我们看，因为主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然后主就有之下的话跟他们说，换句话来说，主说后面的话是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主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有一般的人，这一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他们有个盼望，他们想我用盼望和想是因为另外一个圣经的翻译生意本是用希望那两个字眼，另外一个翻译本就用想那个字我们很想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盼望，我们希望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这一般人呢有相当渴慕的心，因为他们说我们很想很希望你说你跟我们说话那我们就会想，这里有一般人很渴慕听到主的话因为有的人是认识我的他们很欣赏我他们要求我显一个神迹给他们好，就很想他们主在那个地方显出主的作为这样说的时候，那我们不一定会好像主这样回答，我们就想哎，这一般人在这个时代有什么好说呢如果想找你，不如就找约拿来说吧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回应，对不对但是主说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你们求神迹，只有一个神迹是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只有一个神迹是约拿的神迹除了这个神迹没有其他的神迹给你们看了，这是主的回答。为什么主好像这样很绝情的来回答他们呢当然不是主不想因为呢主是认识他们的内衣，因为主呢他明白这一般人的心态，其实他们不是真的要看神迹的。如果你看马可第八章，马可十一八章十一节有一句话跟这一段相近的不是好像这里马太和儒家那么详细的记下来的但是马可呢第八章十一节不是记录这一件事的，但是马可所记载的也跟这里不是脱离关系的，因为在马可第八章的时候也是说主在那一段经文也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们看，他没有说只有约拿的神迹，但是同样的主跟他们说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如果在看之前的经文呢，因为这一半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到主的面前呢是要试探主的，因为他们要顶撞主的，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心态好像看外面来看呢，就他们就很好像很想看神迹，但呢这一半很有宗教的人，但是特别主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呢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主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这帮法利赛人呢和文士呢不是接纳耶稣或者欣赏他他们要挑战他。特别这帮人来到这里跟主说这个图画我们向上退下吧，我们就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知道是安息日主也要 将一个手枯干的人要医好，因为有的人就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主已经医好一个瞎眼还有一个耳聋的人，他们见过神迹，已经见过神迹了，不是是不是主现在在行神迹吗？因为主在很多群众的面前呢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了。如果这一句话是希律讲的话，我们就说情有可愿你知道主在比拉多的那个地方受审他们知道他是加拉利人，就把他送回去，因为比拉多说这不是我客管的地方，不是我下管的地方。那主到希律的地方去，因为希律到了耶路撒冷希律就见到主耶稣，真的第一次见到耶稣。他在王宫奉闻有主耶稣，但是他没见过，但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了所以圣经说希律很想耶稣做一个神迹给他看，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曾经没见过但是这一半文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几乎天天都在群众的当中都看到神迹了，所以为什么还要主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呢？他们只是要挑战主。所以马可福音说有一个神迹从天而来的这是他们的心思。那之前主怎么跟他们说？你们说主跟他们说你是恶毒的人恶毒的种类，因为看过，因为他们看过神迹了，看那个人有枯干的手被医好，瞎眼也被医好等等，但是他们竟然，但是他们说耶稣是凭着Beelzebub 所做的，但很清楚主做的行的神迹是靠圣灵做的，不是靠那个Beelzebub 因为主说如果说话敢犯人子的都可以赦免，但是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话就不可以被赦免了，所以主就责备他们，你是恶毒的人。所以当他们说你做一个天的神迹给我们看，所以主就做这个回答给他们听我们就这个回答我们就更加看到了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就再没有其他神迹给你们看了当审判的日子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我们也知道尼尼微的故事，我们也知道约拿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不是陌生的了。我们看小先知的圣经我们读十二小先知，我们很清楚看见从儿童的从小呢我们就认识这些故事了。我们知道约拿就跟那个大鱼发生关系，还有跟尼尼微发生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基本的认识。我们知道约拿并非是个小人物，虽然在圣经只是纪念一个这么小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约拿是个大先知，他讲了一个很大的预言大家记得吗？列王记14章你就会记得了。列王记14章记载讲到耶罗波安王耶罗波安二世，当他在位的时候，他在位41年，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世在位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伟大特别伟大的事情，就将以色列失去的地方呢就再争取回来了，从北到南。他受俘所有失去的地方这不是他自己的本事还要我们要记得北以色列是没有一个好的王，因为他们是作恶在神的面前所以对这个耶罗伯安也是一样但是他就把失去的地方都回复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圣经告诉我这是神的怜悯因为神不要把以色列人灭绝了，所以神就用了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世呢就帮助于以色列人， 叫他们可以胜服敌人正如谁呢？先知约拿所预言的约拿有这个能力，是神神已经早就预言有预言透过约拿。耶路巴安第二世还没做这件事的时候，先知约拿早就预言了。这个耶路巴安呢，大概是公前222年到770几年但是830年以前呢，约拿已经预言了这个了，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预言。所以列王下第14章如果没有约拿书呢，根本就不知道约拿是怎么样的。他讲了这么大的预言但是他曾经做了什么呢？关于约拿，但是约拿的故事呢，很稀奇的记载，用了4章的圣经来记载，就是约拿书，就是约拿这个人他违背神，然后复下来就听从神的话。你说对不对？约拿书很清楚说因为约拿书说神的话临到约拿，要他去往尼尼微大城去向百姓发声音，这个是很大的呼召，去那个大城因为尼尼微是阿属的大首都，因为一个大城是过100万人的人口，因为不能分左右手的是12万了，所以神就叫约拿去做一个宣教士，去一个大城一个大城有超过100万人的一个大城市去传福音因为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去，要说这个福音，就目的是要他们悔改，这是一个很大的呼召。但是我们在现代人来说呢，我们就很振奋了，哇，哪里有这么大的机会给我们向百万人说福音？所以我就如果真的话，我就要我就向弟兄姊妹为我切切的祷告，我就会用尽方法来说这个福音希望这个大城能够听到福音，也可以在 Zoom 里面也听到福音了，透过 Zoom 等等，天大难得的机会。人生有多少次有这么大的机会呢叫我们到一个大的城去去向100万人传福音，你千想万想就想不到。但是神给他这么大的使命，但他违背了神的那个呼召，神要他去尼尼微这个大城去，但是他就往他失去神要他向东去，他就向西去如果是我们呢如果我们的话，不会给他第二次的机会了如果你第一次你不忠心的话，我叫你去你不去，但很稀奇的，神要他再去，第一次神要他去他不去，神给他机会再去，这个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了。所以你看约拿书呢，不只是给尼尼微人，其实神可以兴起其他人去做，因为神在希伯来书说奉仆使者，用奉来做使者，你说约拿书呢可以用很多其他方法其他人，但是神的决定他要用约拿，所以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因为神要他去他就走为什么呢他从来都没有那么大的讲台，因为他胆小，是不是所以这个使命不是给一个胆小的人但是约拿呢不怕死因为他在船上，他叫那个船长你把我吊在海里吧。所以我们说约拿不是胆小的人因为那个船长都看到有这个人在船上呢，就因为这么危险呢，因为约拿也不是不想人不知道他是敬畏耶和华的，因为很多人呢在船上的都是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知道因为约拿就把他的故事告诉他们，所以你看到约拿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所以约拿是很有爱心也有胆量的人， 再重复，约拿是不是胆小的，他胆量很大的，也有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无论怎么样，主跟他神跟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去。其实他都认识神，他都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他明白神是怎么样的性情。所以第四章他就说，他在自己的本国他已经说过，他说耶和华是怜悯人的神他不容易发怒，他有丰满的慈爱，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他想，假如我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会改，神就不会降祸了。他十分清楚，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尼尼微人的城的人呢，大到到神的面前了。他们尼尼微人的罪恶很严重，假如神不是定亏了如果不是神呢，他的超过挪亚呢，他说不会再用水来泛滥世界呢这个尼尼微城一定不会淹死了。我们知道神是用了挪亚方舟那个是灭绝人，因为他们的罪恶甚大，但是尼尼微人呢，他们的罪恶也那么大，神一直都看到神的罪，看到神的罪恶越来越严重神说要大到我的面前了。所以这一般人他们住在罪恶的大城原来就说，你叫我到那里去，要我去，要让他们有悔改，我去，我们就照样了，我不去，他们听不到福音，他们就一定会死了。那我去还是不去呢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就用最简单的道理，因为约拿是一个爱国的先知，他是爱自己国家的先知，他是一个爱自己同胞的先知，因为他看到阿述大国对他们的威胁。没错，我们之前看到他预言的说话，他也看到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做的事，但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已经过去了，整个的北边的国家就混乱了。他的儿子起来，他也在耶和华的眼中作恶的事，没多久就给他的神仆杀死了。那然后另外一个人在位也是被人杀死了。所以以色列一路向下坡走，他们并没有在神的面前回转，他们的光景是越来越差。所以你看到他们国家的危险那但是在面前有一个阿述大能的国家，所以以色列国家在极大的危险所以亚阿述的这个帝国在那，我们就有危险了。但是如果他们不在，我们就安全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同胞，所以愿这样想我就不去了，我们就会安全了。他宁愿不去，他就愿意牺牲自己，那我们全个国家就得救了这个是他的心思。有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你说有谁不应该爱国人人都应该有爱国的心，对不对？但是你错了不错，你爱国是不错的，但是你不可以爱国多过你爱神。所以你不可以因为你爱国呢，你去做自己思维认为对的事情这个不是神所要的。虽然他爱自己同胞，自己爱自己国家的心，但是他却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个是这个很可悲的。因为神要得着的是一个顺服他的一个人，但是这个约拿活在自己里面，因为约拿就用了自己的想法来保存自己的国家，所以他自己就想，有那么远我就去那么远，我有那么远就去那么远。他下到船了，他就在窗底下他就睡觉了，他就觉得没有人看到他，或者人不管他就算了。但是不会人看不到你，神的心意在人的身上一定会要成就的。诗篇139篇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呢我飞到极去去，你就在那里，我在地里的阴间，你也在那里。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理由来逃避神的旨意，但是如果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你就不可以逃避神在你身上要求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愚昧的，我们人呢以为不合意我们心意的我们就不要了我们人很矛盾，对不对？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说要寻求神的旨意愿你的心意通行在天上，好像在地上，但是我们老会逃避神的旨意。如果神的旨意对我们是如果按照我们的旨意的话，我们就接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就求你成就你所计划的一切你有很清楚的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的，我们就安排好了，然后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叫神签个字然后同意我们的打算我们就觉得非常好了。但是这个不对，那然后呢我们就很神不听我们，我们就很生气我们就另外安排一个计划了但是神也不接受，那你就会很不开心了，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神是合乎我们的旨意，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顺服神的旨意，不是要神顺服我们的旨意，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就很混淆的很多时候神已经讲了，但是你不顺服你祷告了之后，神知道你是不听话的，那结果怎么样？那神怎么了？他就不吭声了，神唯一的就不吭声了，不说话了。你说你祷告了那么久为了一件事，但是神好像就不听你，好像不听你说的。他不是不听你说的，因为神知道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是因为你自己有自己的旨意。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神说你去，你就说我不去，所以神就所以怨就说我知道主你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不去所以如果那尼微人听不到福音呢他们就死，那就算了，因为你是义人，因为神你是有义的，因为这帮尼尼微人呢他们有罪，你就愤怒，他们一定会死的，但是神要他去，他就必定要去，你怎么逃避都不行，表面上，但是所以他想逃避的路顺利不顺利他一到码头就有船，你说不顺利吗？时间表都不用看了好像我们今天去哪里坐火车要先看时间表，对不对？但是越南的时候呢要坐船，那个时候没有时间表的他到了码头知道有船去踏实，所以我们就想这么好一到码头就有船了，真的感谢主了是不是主要我去所以他有船，但是他就希望到他失去，但是神要他到尼尼微，所以神就起了大风浪，那最结果怎么样呢？就约拿就被掉到海里面去因为约拿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他一被掉进大海里，当他几乎没有命的时候请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幻想有逻辑你别以为呢他一被掉进海里，那个大鱼就张开口张开口就把约拿吞下去呢没有，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因为你看第二章，约拿书第二章，他下到地的深处，他有很多的形容，所以有空看约拿书，所以他到了海的深处，他就觉得一定会死了，没办法了。他几乎没命的时候，神就吩咐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所以你看到他在最危险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了。神就正在这个时候就拯救他。当他没办法，当他没命，几乎没命的时候，神就拯救他了。神就预备一条大鱼把他吞下去。神就救了他了，他把他放在鱼的头腹里面三天三夜，第二章的祷告他就在鱼腹的祷告我看到逐日学的教材，将约拿的故事，那个教材里面 就讲到玉拿在这个大鱼的腹中，他就跪在那里，打开一本圣经，有一张小桌，有一支蜡烛，如果你再见到这样的教材的，那你就不要把它掉去，你用脑子想都没有可能的事。那神不会为他预备小桌，还有蜡烛，还有一本圣经在鱼的肚腹里面啊，那会不会加上一个 iPad 呢？完全是没有可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设计这样的教材，所以应该不会应该不要用这些教材给孩子，因为我们知道越南呢实在一个黑暗的里面，因为他往上看，他不知道是什么，他觉得可能是安稳。第二章的祷告是他回头来想的，所以他三天后呢，从鱼的毒腹出来的时候，他就想了。但是很明显呢，他在鱼腹里面的，他有这样的祷告，他向神呼求，向神祷告。越南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人，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很惭愧的。如果真的在鱼的毒腹里面，我们就用电话来看经文，因为我们都不会忘记了。但是越南那么短的祷告是有诗篇里面，他很熟悉圣经的，所以他就越南我们看到，因为他这样祷告，他很熟悉神的话，所以这个一个先知是神绝对可以用的。但是今天呢，有多少人是真的很熟悉圣经呢？如果我们叫年轻的弟兄姊妹被念圣经呢，他们会说你有问题啊。因为今天用电话点一点就有了。我们以前用圣经所写下来的经文呢那么厚呢都不需要了。我们现在有手机呢，我们按一按点一点就有了。现在讲到呢用 AI 就可以搞定了。所以你叫小年轻的来背圣经，你真傻。哥罗说西三章十六节呢就把它不要吧。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怎么说意思是说让主的话呢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呢三章很多三章十六节的都很重要，所以各样的智慧要藏在我们心里的。保罗如果住在我们这个时代呢，他就也许会用电话，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也要认识神自己，我们要祷告再祷告到一个地步。所以越南呢祷告之后呢那个大鱼呢就把它吐出来耶拿就说救恩就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他就停了。当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的时候，那耶和华呢就吩咐那个大鱼呢就把约拿吐出了在干地上了。所以当约拿他思想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慢慢明白过来，他现在知道了拯救的恩典是出于耶和华的，拯救的恩典不是出于人，是出于耶和华的不是指这个拯救不是出于约拿他的经历。当他被吐出来在干地上呢，他就明白过来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从耶和华来的他就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拯救他呢，他就一定会死的如果他知道如果不在海里死呢，他一定会在与大鱼的腹中会死的，但是神救了他。经过了这么大的经历的一个人，约拿书呢第三章说神的话又临到约拿了，他就约拿就被神吩咐到尼尼微去传福音了。所以约拿需要被对付的一个人，但是到底比以前进步了，他现在明白了神的救恩的根源是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他来的。愿他自己也经历神的救恩，我也能够经历神的拯救，我愿他经过神的保守，我愿他是经过神的忍耐， 为什么不让尼尼微大城的人有机会呢？神对我有机会，对我约拿有机会，不给尼尼微人有机会呢？约拿之后100人之后，他们被灭了，全部毁灭了。但是时候那个时候没到，目前呢，神要约拿到尼尼微去，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所以我们今天要传福音，因为今天还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耶和华悦纳人的时候，今天呢，神还是给人有机会的，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今天还是恩典的时候，因为以后呢，恩典的门会被关上了，所以今天还是恩典的日子，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为什么神不可以给别人有机会呢？所以在这里悦纳的故事呢，悦纳就看到一件事了。你以为你走了，你投币了，以色列人就被得救吗？你以为阿述国被灭了，你以色列就可以站稳吗？所以以色列人的拯救呢，不在乎阿述在不在，因为以色列人的拯救是在乎谁？因为是在乎耶和华，是在乎神，神就保存他，是在乎神。严格的来说，微微尼尼微城是有罪的，你说以色列国有没有罪？尼尼微城是行恶以色列国有没有行恶？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神看为恶的事，所以尼尼微国也是拜偶像的，以色列国也那个时候也拜偶像的，所以是一样的人的意只是比较性的。因为我有意，因为我犯的罪不是跟你的那类的，我就觉得我自己有意了，这个是人的看法，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在医生的眼中在医生的大夫的眼中呢，无论你有什么病，你都是病人，你不是说这个是小病人，他有小毛病。但是如果你无论是什么病癌症或者感冒你也是病，有病的。所以在神的眼前呢，我们是不是义人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人，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这样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罗马书第一章呢，说一些没有道德的人，我们觉得他们是罪人，但是第二章呢，讲犹太人的一样是罪人。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所以以色列不是义人，被阿述有义，他们就不是要死，是神的怜悯，神仍然以色列的存在即是神用这个耶罗巴安第二世来拯救以色列国，这个也是神的恩典他是怜悯以色列的，因为他是受约的一个神，所以以色列不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很多人不明白神心意的人，他们呱呱叫他们会说以色列人那么恶，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样做？他们恶是一件事，他们不好也另外也，但是他们有一件事其他人没有的，以色列人是选民，神不可以调剂他们所以他们无论怎么样呢，都不可以死的。如果真的话，如果神不要他们，2000年就已经死了，因为他们一早就被掳到很多地方去了1948年他们就复国了，回到以色列去了，是神叫他们复国，因为神呢就像他祖宗亚伯拉罕已经喜悦了，因为这一般人是神立约的百姓，所以神拯救的恩典一直就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为以色列祷告呢，我就蒙福因为这是神的约，我跟你谁比谁好，你一定会说你比我好或者你觉得我犯的罪没有比你那么多，但是没有这种的事情 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自以为义的。如果神要审判我们啊，我们没有条件说你不可以审判我。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谁是好的？你说哪一个地方教会比较好？当然大家都摇头，但是我们心里就说啊，我最好的。我们总会觉得自己好。如果神不是受约的神，我们早就被灭了，弟兄姊妹。在地上的教会有什么叫神是满意的？有什么教会有什么地方真的让神满意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立的新约里面的教会，我们是他的百姓，他的血，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约里面，神就不能够丢弃我们。2000年多来的教会的历史，如果不是神的救恩，仇敌就一早就把我们毁灭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死了之后啊，他升天了以后，教会就被建立了，到现在没有一个时代是好的。教会一直都经历患难，受过逼迫困难。我们今天呢住在这个地方是舒服很多啊，我们看到地震我们说是别人的事情，被逼迫是人家的事情，好像很抽象的。但是从教会历史来看，当时有很多人呢从教会历史来看呢，很多人都被逼迫，都会顺道的。我们看到神的儿女都受逼迫的，这个教会是老会受逼迫的，教会还存在，因为主说教会是建造在磐石上，先无论怎么样都好呢，教会会存在的，因为神总要保守他的教会，神主也要建立他的教会，因为神是拯救的神，因为神是立约的神。你看到约拿怎么投早，神都还是给他机会的。你看到约拿怎么违背神的呼召，但是神还要他还是属于神的啊，神都容忍他，都忍耐他。所以约拿书不只是为了尼尼微人，是为了约拿的，因为神要得着约拿，因为神呢要这个约拿这个人呢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神要让他经过那么多的要交代他，叫他能够体会神，叫因为约拿需要跟神的圣机有份的。我们今天也一样的，不是我们好，因为神因着他的拣选神会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要做的工。你不要以为神要苦待我们，不要以为神特别对我不好，相反的，感谢主，因为神要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所以神要对付他约拿，神忍耐他，但是神要如果神真的要毁灭他，就会很容易的啊，他可以被掉进海，就不会被拯救，好容易啊，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做神的工吗？不是，但是神有忍耐，神要做工。为着这个人约拿，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无论结果怎么样，所以这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出他约拿出了渔夫的之后，他还是生气的。但是我相信，当约拿写约拿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被神得着的一个人。主怎么说呢？所以约拿主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除了约拿。约拿怎么样？在渔夫三天三夜，人子也照样的在地里三天三夜，这是马太的记载。刚才也看过路加福音路加怎么记载约拿刚才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11章29节到32节的。我们知道约拿经历过神迹为了尼尼微城他成了这个神迹，因为尼尼微城的缘故他经历了神迹，因为神是让约拿逃避，然后再抓住他叫他经历深海的那个经历，然后再 那个大鱼的屠夫里面的那个经历，这完全是为了尼尼微城，所以这个成绩就摆在尼尼微城的是一个绝对是神的神迹呢。愿怎么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是一个记号。这句话我们就说，当尼尼微人他们听的约拿的时候，约拿书第三章，我们知道约拿到进城去了，他走了一天的路程，他只是讲了12个字，他说过了40天，尼尼微城变轻浮了，所以全世界的布道的是最成功的就是约拿，就在尼尼微城传福音。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说了很多福音，叫人起来接受主。都很少有人会接受的。但是我们看到约拿的故事呢，过了那40天呢，所有的人都悔改。你看呢，那个能力在哪里？这里有一个人，他进到尼尼微城，他只是讲这么短的话，他走了一天的路程，有的人就想他怎么走啊？他怎么走都走不完，所以呢，他就从一边到另外一边走了一天的。所以神就用了他他的话就有能力，他看到约拿，有的人就说，因为他在尼尼微的时候所以这个约拿呢，他整个人都变成白色了，因为他3天3夜在鱼的屠夫里面，他被吐出来的就整个的就好像白的因为以前在一个杂志里面呢，就有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呢，他叫他掉在海里所以曾经有这个故事，就在一个杂志里面，就有一个人呢，他就掉在海里，然后就被一条大鱼吞灭，然后呢他不能出来，但是有的人后来就帮他，就把这条大鱼就摊开，就那个人就可以出来，但他是读者文藻的有的人就会说呢尼尼微人看到约拿的时候，因为他传了变白色的，所以觉得是一个神迹，所以他们就信了。我们知道尼尼微人呢所有的人呢老少男女都信了，所以有的人说呢，神老早已经预备好尼尼微人的心要接受他。尼尼微那个城呢，都有发生了月食，因为人迷信他们就觉得神呢是不是要审判我们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看到神迹在天上的那个月食，他们就觉得是不是要神要审判我们呢，所以他们悔改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想法，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他全身白色的，或者当时呢，尼尼微经过月食，所以人就觉得这些神迹，所以他们就信了不是约拿这个人，他所以有这种能力，不是他能不是他12个字说出来的能。因为他现在顺服了，他顺服而去了，神的能力都显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没有什么比这个那么重，我们顺服在神面前，顺服就带出神的能力，不是你的方法，不是你的经历，不是你的本领，不是我们这个人，但是而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顺服，这里有一个人的顺服，神就能够用了。因为他愿拿顺服而去，所以他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话，神的话就大有能力了，神就将人的心回转了信愿说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信主的，如果不是圣灵做的，神做的，没有人能做，唯有神的圣灵可以叫一个人的心转回，神是神的工作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你同意吗？我们今天讲圣灵，我们都懂。我们记得有一本是中国内地苗族人的苗族翻译圣灵这个字， 他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翻译圣灵这两个字，所以这个在苗族里面做教师的，他不能翻，他不会翻译啊。用苗族的话怎么翻译圣灵呢？但有一天他走路的时候啊，他听到一个人在说话，那个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心就转过来了啊，神就给他光了，他就把圣灵翻译成啊，神用他的能力将神的心转回，那是人心转回的，这个真是翻译的好，因为那个是叫人的心转过来的，这个就是圣灵。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啊？真的是将神将人的心转过来的啊，是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是产生神要的果效。所以如果神要用你，你需要先顺服，但是你别忘记这个是神的作为，神预备好他人的心，所以一个顺服的人呢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神呢就成为了一个成绩，他在一个记号，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顺服的记号，所以神可以治着他啊。那约拿怎么为这个尼尼微那个邪恶的城，所以神怎么用约拿怎么用约拿带福音到尼尼微神城去，神就同样的会用人子啊，用人子来传他的道给我们，因为主耶稣死而复活，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顶撞神的世界，所以主耶稣呢就来到这个地上，为了人死，为了人进到死亡，进到阴间，他来显了大的神迹，因为显了神的拯救的作为。为什么耶稣来？因为这是表示神对人的怜悯，他也为了神，也为了人的拯救，所以人需要顺服。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知道只是这个人子死了而复活，他是唯一的拯救，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如果耶稣没有来就没办法拯救，如果耶稣没有离弃宝座，没有降世，那世人就没有拯救的。所以任何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不是人的道德可以救人，不是学问可以救人，不是人的才华，如果人不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的，人没办法得到拯救。耶稣来，他是唯一的拯救。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自己来，三天三夜在地里，他然后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为了这个时代，他就成为一个记号啊，救人的记号。所以这个才是所以法利赛人呢，就他们就求一个从天上的神迹，又否定主耶稣。所以耶稣回答说，现在呢，只是要这个神迹，约拿的神迹，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路。我们说这是唯一的福音，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像我们的今天要说传福音，那除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其他福音吗？没有。别忘记保罗的话，主耶稣并他钉在十字架，除了基督耶稣，保罗说除了基督耶稣没有别的拯救。换句话说，只有基督与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所有的人的需要，这是主所说的话，因为这是耶稣是这个世代的拯救的记号。我们感谢主。主说约拿怎么为了尼尼微城人子也是同样的为了这个世界。别忘记约拿和主把自己和约拿做比较。我们看圣经，别以为约拿每一样都是预表主，不一样的。有的人你可以说约拿有预表主，但是哪一点呢？但是他违背了神，这个不对不是他逃避耶和华，他就预表主。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人就 堕在罪里面，众人就有罪了，对不对？罗马书说一人一人一人等等，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不相同的，这一个人不顺服。我们知道约拿先前不顺服，神就用多少的功夫在约拿的身上，他后来才顺服。但是那一个人耶稣是顺服的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主是用了约拿做比喻因为约拿在那个鱼的腹中三天三夜主耶稣就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就做一个预表。但是分别就是约拿不是不顺服神所以要经历那个。但是耶稣顺服神要经历在那个三天在地里面耶稣说后来说在这里没有约拿比约拿更大。但是约拿呢是好像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不顺服是带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虽然后来神可以用不顺服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是神呢，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神用这个人就是人子来拯救整个世界的人。约拿虽然就对尼尼微这个百万人口的城，所以约拿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是顺服的人呢，神都可以对付他叫他最后是能够顺服的。但是主耶稣呢就不一样，他是一直都顺服他的父神他后来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要一个神迹，唯一的神迹是我们的主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是福音，这个也是叫人蒙恩的路。所以把这个原则摆在我们身上，这个原则永远都一样的。任何一个时代从神的眼中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呢？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洪水的时候是这样，别以为只是主耶稣所处的时代才是这样，今天的时代也一样。今天的时代比原来好，比以前的好吗？会越来越差的。所有的时代都是我们不可以 都一定会说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因为他们不荣耀神。任何一个时代，所以唯一的救恩是主耶稣的救恩。主怎么形容我们今天的时代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今天的日子也怎么样挪亚的时代人是吃喝嫁娶，今天也一样，你说对不对在英国南普顿你们比较好，你不要想又吃又喝，因为你自己会。但是如果你到比较贫穷的地方，所以人只会想今天吃什么菜呢？越南菜呀、法国菜呀、英国菜呀，整天都讲吃讲喝，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吃喝欢乐是为了自己的肉体，从来都没有一个敬畏等候神的，没有要等他回来，没有等耶稣回来。所以神，你别以为其他地方才是这样，不是，只是50步小60步，不会翻译，相差不那么远你今天看新闻，你看美国你看那种的败坏你觉得英国比较好，对不对？会不会这样想相差无几的如果比起他们或者好一点，在上帝的眼里是一样，因为我们惹动神的愤怒，你说对不对？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不是改良别人的，不是道德的福音，不是成功的神学，不是要我们看不得了的礼拜堂。但是最重要的人今天有没有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办法听到真正的纯正的福音？原则在哪里？没有一个的记号，死而复活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记号死而复活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一个愿意，没有一个学习，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掰在神的手里。 叫神可以在我们身里面工作。只要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这是我们的欠缺，这是我们的难处。道理我们知道，知识我们都有，环境我们也不错，但是难处我们没有在神的手里，没有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我们活不出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对这个时代，所以产生不到属灵的能力。英国这个地方，从历史来说和美国英国呢有英国有基督教的历史，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你打开英国历史里面呢周围都找到有属灵的爱神的人。这个弟兄带我到大比的那个坟墓。但是所以在欧洲在英国有很多这些人，但神能够用这些仆人，神可以用这些仆人扭转属灵的情况。因为这一般人是奉献的人，他们是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上的人，他们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你读他们的书的时候，你说有深度的书不是肤浅的道理。因为他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神能够用他们的，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基督的死复活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个记号。那最后我讲一个弟兄的见证。所以这个我怎么不可以没有伤痕，我怎么不可以没有一个伤痕，但是他终于有一个十字架的伤痕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弟兄呢是伦敦的东伦敦梅弟兄认识的这个弟兄可能会到英国来因为这个弟兄他的妻子呢是东伦敦的一个姊妹的同学。有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人的故事这个姊妹呢最近到香港来复试，她来香港是为了传福音在她自己的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1月6号她订机票然后到香港，但是1月7号就发生了一件事。她在家里她就洗东西的时候呢，那个盘子就掉下来了是撞烂了前面的那个玻璃桌。但是感谢主那些玻璃呢就飞出来，那个妇女头没事，身也没事玻璃飞到她被子里面，被子后面我没有带手机来因为有一个照片如果给你们看呢就吓死你们了。但是那个玻璃豆她的后面呢，她就后面呢那个图片呢就叫你害怕的，因为它有一个后，它的背后有裂痕，大概就是有这么长那个血呢就流不止，整个地下都是血，但是他没有觉得有疼痛，他还是要抹地他不知道后来他就在厨房拿一捆的抹手纸他的丈夫就把那个厨房的那个纸呢就放在他的后面，然后就到医院去开半个小时的车到医院去。他那个时候他开了半个小时的车到医院去，所以他就所以那个先生呢就开车到了医院之后医院说时间过了不可以给他缝针，这么裂开的，所以他的那个伤口那么长要。那后来呢他回到家去，有护士到他家里来帮他，但是那个护士都没有来所以不好意思是那个男的受伤，他的妻子就帮他这两个照片都在我的电话里面所以后来呢就看到他那个伤口慢慢就好了他妻子说他一看到这件事，他的妻子没有说那怎么办好，妻子说第一个反应赞美主。所以他的妻子看到他的丈夫被医好是没有护士也没有医院的插手的妻子就说赞美主赞美主所以他们看到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呢之前之后就有很多的聚会 他们就说这是仇敌的作为，但是他就用赞美的来那后来呢就飞到香港去，但是后来呢就那个所以就取消了，就等到星期六他们到了香港都是散会了，但是他先生说我一定要去，然后呢他们就转到他们要回去就先飞到日本去。他们先在香港，但是见不到行李，行李呢就没有衣服可以换，所以他们来到香港坐地铁。他们就因为他是年纪比较大，他有一个特别的卡，他有香港一个地方坐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进去但是不能出来他就那个卡就掉了，一步一步都是难处，但是他只认得一件事，神要用他传的福音仇敌一步一步都有难处给他，但是他说我很开心，我终于有一个十字架的疤痕在我的身上，所以那好像那首诗歌说我怎么能没有伤痕，我终于有伤痕了我看到我就感谢主当然我看到我就说感谢主是那么容易的，我说感谢主我就说我很相信你的疤痕会复原。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说，我说这是神给你只是给你的记号，是胜利的记号，因为是神，这是主的胜利，是神用你这是他的工作，这是我拆开的一个故事。所以主说邪恶淫乱的世代他们会求神迹很多人都会说神迹有的人有的教会说神迹，但是神今天要什么神迹呢？因为今天呢主不再是讲赶鬼疫病的，但是神不讲这个神迹，因为这不是这个世代的神迹因为那个时候神虽然医了好多人，有的人说方言等等，但是也不代表人为圣信的，会有什么叫人的心转向神呢？只有神主说只有一个神迹是人子在地里三天而复活，唯有一个神迹死而复活的神迹所以我们要靠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才是人的需要，死而复活的生命是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等候主的回来，我们需要成长，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彼此的劝勉，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处在什么世代里，叫我们真的让神使用，我们能够把自己摆在神的手里，主是否要我们主要这样用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软弱不堪是不配的，但是主知道为了他永远的旨意，为了他的教会，主知道怎么样可以得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些话来彼此激励我们叫我们可以经历他的恩典我们结束祷告，求主你的话在我们当中做你的工，求主向我们施恩，我们承认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配，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更多，你的怜悯更多叫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手上希望我们比你使用，因为在这个时代希望主你可以指着我们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不敢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却知道你能倘若你自己用我们，但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主你纪念你的教会赐福给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求你的同在，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